拜登表示，捍卫包括南中国海等自由航行是美国利益。中共二十大前夕，欧美专家关注习近平接班问题。国会众议院接连通过决议案和法案，维护亚裔权益。北东时间5月19日星期三，北京时间5月20日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亚太地区一直都是美军军力部署的重点区域之一。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官校的毕业典礼上说，全球经济与美国贸易仰赖航海自由与安全。他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致力确保国际准则，但现在受到包括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的破坏。拜登表示，包括南中国海等海域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重点。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拜登总统在5月19号星期三呢，前往康涅狄克州参加这个美军的海岸警卫队第140届的毕业典礼。那在毕业典礼上面，他致辞的时候，他先是称赞了海岸警卫队在这个过去的这段期间呢，在防疫啊救灾方面的杰出的成就。那么他接着也表示呢，海岸警卫队对于美国的经济、环境还有国土安全呢，都至关的重要。而拜登总统说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对于捍卫美国的海岸安全以及国际航行自由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说呢，国际贸易呢是美国经济活力的关键，而美国的 GDP 有超过1/4是来自国际的海运。而过去的几十年来呢，美国与伙伴们共同致力并且确保了一些海洋的航行自由的准则，而这些准则呢也促成了全球的经济成长，世界各国都受益。不过呢，现在这些准则却是受到了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破坏。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Increasingly, we're seeing those rules challenged, both by the rapid advance of technology and the disruptive actions of nations like China and Russia, with whom I've had direct discussions of this with President Xi, as well as President Putin. Long-standing basic maritime principles lik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re a bedrock of a global economic and global security. When nations try to game the system or tip the rules in their favor, it throws everything off balance. That's why we are so adamant that these areas of the world that are the arteries of trade and shipping remain peaceful, whether that'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rabian Gulf, and increasingly the Arctic. It's a vital interest to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to secure unimpeded flow of global commerce.
拜登总统说呢，这些国际准则呢必须要来依照民主的价值观，而非依照专制的价值观来制定。美国呢也将会与这个全球的民主的盟友一起来制定新时代准则。他并且也说呢，海岸警卫队的任务就是要走向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文浩，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继续看到美国的外交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安排好星期三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出席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美俄最高级外交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次会晤还将为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计划下个月的会谈打好基础。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三下午的会谈为考验我们能否与莫斯科建立更加稳定与可预见的双边关系提供一个机会。普京总统近年来提升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增强军事设施和增加矿物开采，因此加大了北极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对俄罗斯这些行动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敦促国际社会避免在北极地区实施军事化行动。加密货币比特币美国时间星期三出现崩盘式下跌，最多下跌10000多美元，最大跌幅逾20%，引起市场高度关注。比特币近期大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特斯拉公司的 CEO 马斯克在5月12日发出的一条推文，称特斯拉将暂停使用比特币作为购车交易货币，他会考虑使用能源消耗更低的加密货币。此评论触发了比特币首轮大跌。 分析人士称，周三比特币急剧下跌跟中国央行周二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中国央行表示，为了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联合公告，抵制虚拟货币炒作。中国央行正在尝试推广自认为受到严格监管的数字人民币，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分析认为，在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广泛使用移动和在线支付的情况下，数字人民币可以让中国央行而不是大型科技巨头获得更多数据和对支付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将于明年举行二十大党代会，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任期将满十年。对于习近平的下一步动向，外界非常关心，他是会像前任领导人胡锦涛那样进行权力交接，还是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权？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谈谈最近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观察。方斌。
好的，王浩，最近至少有两项有关习近平接班问题的研究。一个呢是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裘德·布兰切特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理查德·布格莱格合写的报告。这篇报告的名字呢叫《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盖斯德的新书，题目呢叫《中国政变：朝向自由的大跃进》。以及他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问号。
那么，对于这个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他们的研究是如何预测的？
美澳两位研究员的研究报告当中呢，他们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结束的四种可能性。那么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明年2022年党大会上有序的交接，但是呢考虑到习近平现在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因此呢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明年习近平不下，但是再下一届或者是再下一届，也就是2027年或者2032年的中共的党大会上呢他交班。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中共高层的精英向他发起挑战，或者呢甚至于是发生政变。但是呢这个报告的作者认为，除非中国出现普遍性的危机，当下高层反习政变的这种机会呢是非常小的。报告说，虽然习近平在党内因为这个反腐啊树立了大批的敌人，但是同样的组织反习的这种障碍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那么这篇报告说的第四种情况呢，是习近平发生意外的死亡或者是丧失能力。报告认为，如果习近平发生这种情况造成权力真空，将会引发高层内斗，而报告认为他丧失能力甚至比他死亡带来的后果更加的危险。好，
那么你刚刚提到的这位盖斯德，他的书和文章主要的一些要点是什么呢？
他的那本书《中国政变》呢，实际上是一本半虚构的书。根据他对中共目前处境的观察，他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高层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总理李克强和这个政治局常委汪洋联手反对他，逼他下台。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么他在讲台上面是说呢，说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根据他的观察，大部分的独裁者并不是被群众造反推翻的，而是被高层的精英采取的行动推翻的。他呢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美国联手盟国来对付中国，使得中共呢陷入了危机。而中国的改革派，他说呢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来听盖斯德他怎么说。
I think it's imperative because the regime we see in China today is a totalitarian regime, not authoritarian as many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commentators describe it, but a totalitarian regime. And it is on track to becoming the most powerful,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iming to achieve world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ch, allied to a totalitarian regime, produce a nightmare vision for our future. And so we have not only to defend ourselves, but we must work with those in China who disapprove of the trajectory which Xi Jinping is leading China in at the moment, and act before it is too late.
我们知道有不少人都在关注中国的政治情况，那么其他的学者和专家是怎么看盖茨德对中国政治的观察的？
是的，我采访了这个年逾90的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荣退教授，著名的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他说，习近平虽然为他永久执掌绝对权力扫清了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会朝着像盖茨德所说的党内精英政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不过孔杰荣他也说了，习近平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未必都能控制得住，比方说他能活多久。孔杰荣特别强调，如果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出了问题，那才是他最大的危机。我们来听孔杰荣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Xi Jinping could be rocked out of power if he makes a bad move about Taiwan. If he should take action that would lead to severe damage to China,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it would be very damaging to his prospects. So, in principle, he has a clear road ahead as long as he can live and keep his wits about him. And that means he could go on another 20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he can't be sure of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He's got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get embroiled in foreign policy that could upset his government, that could inflict damage economically or militarily, diplomatically on the country. And he's got to be careful that elite dissatisfaction will not increasingly accumulate because every repression yields a reaction.
随着明年中共二十大召开的临近，预计呢，我们会看到更多对后习近平时代中共接班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文浩，
是的，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我想全世界都会拭目以待。感谢方斌的报道。来看到美国国内的种族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以244票支持、180票反对通过决议案，谴责3月16日导致多名亚裔女性死亡的枪击案，并重申众议院抗击亚太裔美国人面临的歧视和暴力的决心。就在前一天，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打击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法案。该法案由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孟昭文和夏威夷州的联邦参议员广野庆子联合起草。鉴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各地针对亚太裔的歧视、骚扰乃至暴力行为急剧上升，该法案寻求增加联邦和各州执法机构的资源配置，用于打击针对亚太裔的仇恨犯罪。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已经在上个月过关，预计拜登总统近日会将该法案签署生效。来看报道。
Asian Americans are tired of living in fear and being frightened about their kids or elderly parents going outside. People often ask what Congress is doing about this, and we are here today to say that Congress is taking action.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screaming out for help, and the House and Senate and President Biden have clearly heard our pleas.
Thank you very much. Grace, thank you. You're wonderful. This bigotry is more shameful, giving the AAPI's community heroism 2 million fighting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pandemic. 2 million AAPI heroes fighting on the front line of it.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will strengthen our defenses to prevent, report, and combat anti-AAPI violence.
I have to say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done more for Asian Americans than I've seen in a long time. I mean, just within a week, issuing the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o deal with the disproportionate effects of COVID-19 on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and condemning the hate crimes, as well as dir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work with the AAPI communities.
五月是亚太裔美国人月，作为近几十年来迅速增长的新移民群体之一，许多亚太裔美国人已经在美国的各行各业崭露头角，留有他们的印记的不仅是美国的土地，还有浩瀚的外太空。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机智号无人直升机目前正在火星上进行探测，这是第一架在外星球上实现可控飞行的飞行器。而在这一创造历史的壮举当中，一位华人功不可没，她就是对直升机进行地面模拟测试的女性科学家艾米关。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采访了艾米关和另外一位华裔宇航员林吉尔，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聊聊美国航天界的故事。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魏之你好。
文浩你好。
那么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采访的这两位科学家。
第一位呢是华裔女科学家艾米关，她是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测试工程师。他出生于华人科学世家，父亲呢是化学工程师，而母亲曾经学习数学和计算机，并且曾为 NASA 做过科研工作。他自己则是学机械工程出身，完成学业之后就一直在 NASA 工作。那另一位是首位台湾出生的宇航员林奇儿，他的母亲是台湾人，父亲是瑞典人。林奇儿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有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学习背景，那在美国空军服过役，学习过开战斗机，并且还做过外科医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参与远征44、45任务，曾经在国际空间站待了141天。他还被指派为 NASA SpaceX 载人4号任务的指挥官，将于2022年再次进入国际空间站。这两位科学家背景不同，走的道路也不同，但是都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现在这么卓越的成绩。那通过他们，我们也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亚裔在为美国航天界做出贡献。问号。
是的，说到努力，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人对亚太裔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学习好，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这方面，所以大家或许会认为在美国的航天界工作的人当中亚裔的比例应该是不少。那么你为什么是要想到采访这两位科学家呢？
是的，亚裔呢是在美国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但是美国航天界一直以来是由白人男性主导，那亚裔是绝对的少数族裔。那我近些年来通过各种的努力，情况才有了相当的变化。那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对比一下。那根据2020年的数据 ，NASA 拥有近17000名员工，其中约71%的员工是白人，那8%的人是亚太裔。那大家可能都觉得说8%是非常少的。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1970年的状况。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是白人占到了95%，那亚裔只是占到了0.7%。那这样一对比，大家就会看到，其实近些年来这个NASA 的这个多元化是有进行了一些的进步。那如果说大家还想象不到说如果在这个白人占多数的环境工作是怎样的，那我们可以来再参照一下美国2016年的一部电影，叫做 Hidden Figures，就是隐藏人物。那他讲述的是三位黑人女性科学家如何在白人男性主导的 NASA 冲破了玻璃天花板，帮助 NASA 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进入地球轨道的故事。那从那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白人男子在那时候的 NASA 是占绝对多数的。那现在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那现在的美国的航天界也越来越强调多元化和包容， 这也给我们采访的这两位科学家艾米和林吉尔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NASA 的局长比尔奈尔逊这个月在一份声明当中就对亚裔对 NASA 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并且说 NASA 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的文化，欢迎尊重所有的员工并且与他们互动。那很多人把 NASA 的一直以来的成就归功于美国先进的教育、开明的民主，还有就是雄厚的财力。那在我采访的时候，其实艾米和林奇儿也是把多元化和包容看作是美国在国际界、国际航天界的优势之一。我们来听一下采访片段。
The U.S. advantage in this area is that I believe we're a little bit more open to all those diverse ideas that everybody brings to the table. And we go through those and decide, you know, what has merit. I mean, way back when...
I'm very excited that NASA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of backgrounds and ethnicities and skill sets. I think it's a huge strength, and I see that reflected in our astronaut corps. I see that reflected in our workforce. We are better together when we are able to leverage the skills and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nd approaching problems. We are really primed for success when we do that.
就是这种包容和多样性其实也包括了对其他国家的包容和合作。他认为这使美国在太空领域变得强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采访片段。
Politics is a ship. You know, regardless of which way the political winds are blowing, the space station has essentially served as a keel. The space station program has served as a stabilizing force, giving...our countries, our partners, an opportunity to collaborate, to work together, to communicate regardless of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at has been critically important. Exploration is a global endeavor, and every milestone contributes to huma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And so certainl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hina's contribution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And for us, for America...
那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呢，这两位科学家是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那也是欢迎大家在美国之音各个中文平台关注我们的报道。文浩，
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历史变化的体现。感谢魏志的报道。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持续引发关注，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摇篮亚特兰大市读书的三位中国留学生向美国之音讲述了对种族议题的看法。作为亚洲人，他们曾遭受过异样的眼光，也感受到美国大学与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关怀。震惊全美的按摩店枪击案发生之后，他们希望通过发声来树立中国人的正面形象，但也苦于得不到远在国内的家长的理解。
Asian student 就我觉得甚至有一些就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这件事情如果不冒犯到我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者说我身边我爱的人的人身安全，他们可能也不会那么激进的去发声。由于我们都是只在这边待三四年的留学生，甚至就很多我们就想的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回中国，没有想在这边长久发展的打算，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希望在这拿个文凭。尤其是家长那方面也不太支持这个，因为家长群里面有很多人在说，就说哎呦，亚特兰大当地有游行什么的，然后他们大部分家长的回复都是那小孩得那赶紧通知小孩待在家里面呀，不要出去啊，就大家家长不希望小孩去冒这个险。
第一次就是体会到这个东西是2014年时候我来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 summer camp， 我其实是一个 basketball camp， 然后就是当时在分队嘛，分队的时候就是然后很多那个就是白人小孩还黑人小孩，他们就我当时就听到一个非常震惊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聊天嘛，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白人小孩说 Are you guys like super rich or something， 就他们当时挺小的。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才就是上，对，就是初三刚毕业嘛，然后当时都初中、高中的孩子、小孩，然后他们就对亚洲人就有这样很大 stereotype， 然后还有就是分队的时候不愿意跟亚洲人分一队， 就他们觉得你在亚洲人不会打球，然后亚洲人身就是很瘦弱，然后什么都不行，他们就专门躲着亚洲人。
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嘛，然后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然后呢需要去一些很偏僻的一些小学校跟他们进行比赛，然后我就热身热身，然后呢我就突然听到，就是对方的观众席那边开始 chanting， 就开始在说什么，开始对我说 drink some tea。
我觉得学校老师就是对于我们数学 major 其实蛮友好的，因为其实 Emory 的数学课就是很多我们上的课里面真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有时候我们在课上有时候假如说聊天啊，或者说就是说中文，他们也都不会去说什么话，对，也不会去 make any comments or something。 而且还有一些老师会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现在在跟我跟着做 research 的一个老师，他就是下学期有一节课，因为下学期我们可能要就是 on site， 但很多人回不来，他就专门跟学校申请了我们这个课能不能就是调整 online 课，就为了中国的学生，因为有很多中国学生给他发邮件说想上这节课。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被 educated。 但只要在美国我认识的所有，不管是在 Emory 还是我高中，因为我高中是 Ohio 就是第二好的一个私立学校，就可能大家都非，然后家里同学就是家里情况可能也特别好，所以就大家都很 educated， 也会很尊重人，所以这一点是其实是在我来美国之前颠覆了我对美国这些同学就是所脑海里想象的那些偏见，确实被颠覆了，就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就是要么很刻薄，要么就是很无赖，他们并没有这个样子。
有一个感恩节，然后呢当时学校宿舍要求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得出去去找一个朋友或者什么家里面，因为宿舍感恩节要放假，然后当时很庆幸的是我那黑人朋友他感恩节把我带到他家去，因为我跟他关系真的非常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黑人家庭怎么这么就是温馨，就他们特别特别 welcoming， 就我去他们家，就是我那朋友他妈就一直问我说苏亚你要喝什么，你要吃什么，就一直这样照顾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好。
来了美国之后有一些偏见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会总是会想亚洲人特别聪明，美国人特别笨，就有些时候会觉得说啊，这节课如果这节课上只有前35%的人可以拿 A 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班全是中国人就特别难，但如果这个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美国人，那我绝对能拿 A。 就我们其实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美国人都笨笨的，但是事实证明美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我目前为止我来了尤其是来了 Emory 之后，我有过一个小组就是做一个实验，就是生物课，当时我印象里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就是笨笨的啥也不会，然后我就还在那儿吐槽，我说哎呀我怎么要做这么多事情，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把他们那一部分真的做到了极致，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甚至还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甚至去 reach out 了一些亚特兰大当地的一些组织，所以我当时就对他们刮目相看，我说天哪，我觉得我一直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一直觉得除了中国人除了亚洲人以外别人都是傻子，但是事实证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中美关系之后会成为很大的一个 topic 的话，那美国人这边中国人的形象其实最直接的就是靠我们这些留学生在树立，就尤其是我们身边的这些美国同学，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来自于我。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